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把士师记比作是一部充满血腥混乱和人性幽暗的黑暗史诗，那紧接着的路德记就像是夹在这部史诗里最温柔最治愈的一首田园诗，叫人在极致的黑暗中突然看到一束光。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神的选民拜偶像、离弃神，个人任意而行，导致道德沦丧、罪恶昭彰而被上帝审判，从而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饥荒困境，而一个贴有外邦被咒诅的异族女子，却选择了跟从神，按着良知行正道。当整个世界都在互相伤害时，故事里的平凡小人物却在用忠诚、怜悯和公义点亮了那个世代的希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一章一到十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一章一到十一节就讲述了以利米勒全家前往摩押，以及拿俄米在丈夫和儿子死之后他决定回到伯利恒这样的故事。路德的故事大约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大约是主前的1375年到主前的1050年之间，那是以色列的黑暗时期，人们呢都是按着自己的意志各行其事。但是尽管邪恶和罪恶笼罩着当时的社会，但是仍然有人信奉神。拿俄米和路德对神所表现出的忠诚，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亲情和信赖，那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了。好，摩押地呢位于死海的东部，在士师时代，摩押曾是压迫以色列人的国家之一是跟以色列之间存有敌意的。当时呢，以色列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饥荒，以致以利米勒就领着全家移居到摩押地了。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以法他人，那是因为原来的伯利恒就叫以法他。尽管当时的以色列已经击败了摩押，但是两地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张。作为蒙神拣选的国度，以色列应该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道德标准的。然而神却让路德一个摩押人成为体现真诚灵性和美德的一个范例，所以可见当时的以色列呢是多么的败坏呢。在古代，寡妇她是极为悲惨的，他们是被社会所遗弃的，几乎处于贫困不堪的境地的。因此在神的律法中就特别规定了， 与死者有最近血缘关系的亲属应该负起承担照顾遗孀的这个义务。但是在摩押地，拿俄米没有亲属，而且他也不知道在以色列的亲属是否还活着。即使在这样的绝境当中，拿俄米仍然表现出了无私的爱。尽管他自己打定主意呢，独自返回以色列故土，他却极力地劝路德和俄尔巴留在摩押地，并且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那么对于拿俄米来说，这个决定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应该像拿俄米一样，首先考虑到他人的需要，而不仅仅只是想着自己。拿俄米的经历呢，就表明，当你无私地处事待人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而乐意地以你为榜样的。拿俄米说了，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那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叔娶寡嫂的制度，也就是死者的兄弟对于寡妇所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那么这项律法呢，就保障了寡妇不为贫困所困扰，同时也使死者的族系呢来得以延续。然而对拿俄米来说，他没有其他儿子可供路德或者是俄尔巴来婚配，所以拿俄米就劝两个儿妇留在摩押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路德记的一章12-13节记载拿俄米，他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劳迈，不能再有丈夫。结婚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好，拿俄米他就鼓励两个儿媳留在家乡，他很坦白地说，就算我还能够生儿子，你们能够等到他们长大吗？何必呢？好，路德记的1:14经文说，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好，俄尔巴这个媳妇呢，最终就听从了婆婆拿俄米的劝告，选择留在摩押的家乡，但是路德她却选择跟从婆婆回到伯利恒。路德记1:15经文记载，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好，俄尔巴决定回娘家去了，他的决定就显示出了他不认为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他回去拜偶像了。他一回去，圣经从此再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但路德决志信神，而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进到永恒了。在新约圣经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路德的名字呢，是列在基督的家谱里头的。拿俄米要试验路德是不是真心跟从自己回伯利恒，他叫路德和嫂嫂一起回去拜摩押的偶像。好，路德记的1:16经文就说了，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路德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志归向神有7个意义在里头的，那么这才是真诚的悔改。就像新约哥林多后书7:10保罗所说的那样，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德他就做了决定了。路德记的1:17就记载，他继续说，路德就说了，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那么这就是路德具有七重意义的决定，也是真心归向神的这个决定。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啊，说要奉献给主啊，向神说了很多，但却没有真正做到。我相信神要我们为所承诺的来去负责，我们要向神做出真心的决定，而路德的决定呢，就是这种决定。首先，路德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也就是说，路德向拿俄米表明他的心迹了。他说：“我跟定你了，我要跟你回去，我绝对不会弃你而不顾的，也绝对不会让你独自来去回伯利恒的。”好，路德决定的第二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那么换言之，就是我接受你很穷。路德不仅是跟随拿俄米，他也完全认同拿俄米。路德既嫁给了拿俄米的儿子，拿俄米他就是路德的家人了。路德他跟定婆婆了。好，路德的第三句话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意思就是我弃绝老家偶像，我要融入到神的子民，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亲爱的朋友，唯有你认同融入神的子民，否则你不可能顺服神的任何决定的。路德他很清楚这一点，他说：“你说我不会被接纳，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好，然后路德第四句话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我终于明白路德为什么嫁给这个多病的男人了，为什么嫁到从粮仓赞美之地搬到摩押的这个家庭了。那么道理呢很明显，路德他从丈夫和公公婆婆的口里边，他就第一次听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真神的家庭，他就嫁进来了。那么嫁进来之后呢，从夫家这里他就认识到了真神了。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路德还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那么这句话对路德的意义和你我的不同，他是说以色列的盼望就是我的盼望。以色列人相信有一天会在应许之地复活，那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他不认为自己会上天堂，他以为会在应许之地复活，所以呢，亚伯拉罕他才买下了麦比拉洞，把撒拉葬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呢也葬在那个地方。那么以撒也是一样，连雅各在埃及临终之前，他也是交代要葬在先祖所埋葬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们都是有复活的盼望的。他们追寻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终有一日这个愿望要在地上来去实现，这个是旧约的盼望。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呢，那是一个远离这个尘世，是一个崭新的地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是在地上给他一个永远的家。路德不单单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他还说也葬在那里。你看路德的盼望呢，是在应许之地，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盼望一样，路德他有旧约的盼望。好，那么他的第七层心智就是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这个决心呢是更加坚定的，他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是说说而已的，我会持守这个心志直到永远的。我们在路德身上呢就看到了真诚的悔改。今天我们听到太多悔改的见证，说啊，最普遍的就是掉几滴眼泪，但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我亲爱的朋友，悔改不是得救，但悔改会带来救恩。保罗说，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么什么是世俗的忧愁呢？就是掉眼泪。一般人啊都会掉眼泪。我们看看站在十字路口的三个妇人，俄尔巴掉的眼泪和路德是一样多，俄尔巴的手帕和路德的手帕是一样湿，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很明显，俄尔巴虽然流了很多眼泪，但不是真心悔改的眼泪。那么什么是真心的悔改呢？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的悔改原文是改变你的心意，就是你本来走一个方向，然后呢改变心意，再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很多人受到圣灵的引导愿意改变，口头上也是这么来说的，然后掉几滴眼泪他又往回走了。那么俄尔巴他就是这样，他跟着路德掉眼泪，但是他没有转向伯利恒，没有坚定的来归向真神，俄尔巴他就回到拜偶像的这个老路上了。今天的很多人和俄尔巴一样啊，只会掉眼泪。我亲爱的朋友，眼泪可能是悔改的副产品，但不是悔改。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救恩的。那些只流眼泪的人，他们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救恩的。他们为自己的罪流下的眼泪不过是感情用事罢了。他们喜欢激情的见证，但却活不出与见证来相称的生命。有些人分享见证时啊，他们声泪俱下，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一定已经得到重生了，就像俄尔巴一样，不过是感情用事罢了。随着服侍的年岁越久，我学会不要去相信眼泪。我发现会哭的人不一定是真觉知，而真觉知的人又不一定会哭。我亲爱的朋友，你是真的觉知呢，还是只是流一流眼泪而已呢？眼泪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种懊悔呢是没有用的。那么真正的悔改是不会叫人后悔的，是叫人来得救的。正如路德一样，你的生命会有真正的改变的。路德他真的觉知了，他说，我愿意贫穷，我愿意不被接纳，我愿意终身守寡。你看路德他是有立场的，他愿意接受这一切，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和拿俄米一块儿来回到他的故土。拿俄米终于明白路德他的心意了，于是拿俄米就不再劝他留下来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十八节经文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路德他下定决心，即使是跟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相分离，他也要跟随婆婆到底的。那么这是想要承受所有牺牲的感人觉悟，也是路德对神的一种的信仰告白。拿俄米知道了这个儿媳路德他的决定了，于是呢他就不必再多说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好，拿俄米和路德就回到伯利恒了，这个流浪的家庭终于回家了，可惜这个家已经不完整了，回来的是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百姓都问说，这是拿俄米吗？好，路德记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好，我的数学不好哈，但是我知道丰盛有余和一贫如洗相距何止千里呢， 一无所有和一应俱全岂只是天壤之别呢？背井离乡时行囊满载，如今重返家园却落得两手空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享有天国一切的属灵福气的，在基督里你什么都不缺的。但是一旦你远离神，就失去了和神相交，你会发现自己灵里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的。感谢神，当你落魄的回家时，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你会看到父亲在家门远望，并且展开双臂在接纳你的。神要赐下前所未有的福气，丰盛款待你的。那么浪子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父亲为他披上上好的袍子，为他宰了肥牛犊，啊，为他设宴席，这一切都是为了浪子的回头而欢喜。拿俄米要他的朋友称他为马拉，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那么同胞们真的会叫拿俄米马拉吗？不会的，因为神的灵也没有更改他的名字。好，路德记的一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拿俄米和路德婆媳两个人这时呢就回到伯利恒了，刚好是收割大麦的季节。好，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先看路德记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波阿斯他就出场了，他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么他后来呢会显出至亲的救赎。拿俄米有一位至亲，那么这节经文呢就提到波阿斯他是拿俄米丈夫的一位至亲，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波阿斯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你我都可以说我们也有一位至亲，他取了人的样式，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六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他就是彻底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救主。好，波阿斯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力量的意思，他的财力雄厚，也有人说啊，可以翻译成大能的战士啊，或者是有力的执法者。那么这三种含义呢把波阿斯形容的很确切，他是以利米勒的至亲。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非常奇怪的摩西律法。在今天的司法体系里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条文啊是和旧约律法相当的。拾穗啊，或者是捡拾其他的产物，这个是摩西制度的一部分，这是神眷顾穷人的一个方法。而路德和拿俄米很穷啊，路德呢想要去拾穗这件事呢正表明他们婆媳二人的一种贫穷的状态。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条很奇怪的律法，圣经里头有好几处地方都提到了它，例如利未记的十九章九到十节经文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你看神要选民去照顾穷人，而且要用这个不寻常的方法，神不让穷人等人来去救济的，神用很有情感的方式让穷人可以来拾穗，这是对地主所制定的一个条例。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那么《申命记》的24章第19节经文也记载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好，那么这是神在那个年代照顾穷人的一个方法。神没有让穷人坐着领救济金，没有让他们排队领粮食，没有让他们等着别人来施舍，没有。神给穷人工作，要他们凭自己的劳力来去换取所需。他们可以进到庄稼园来去拾取这个产物，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的双手。用手收割，工作效率呢非常低，那么收割的人呢要在禾场留下大量的谷物，大约占总收成的30%。收割的人在田里收割一回之后呢，不可以回头再去收割第二次。神说，你在田地里收割一回之后，穷人就可以进来拾穗了。你看神用的方法真的是太好了，要留下30%的收成在田间，那么这的确是有效并且是有用的一个好方法。今天呢，农民会用收割机来去收割庄稼，而且收割的是一粒不剩。在穷人不受重视的年代，神用这种奇妙的方法来去供应他们。自古以来呢，只有神的话给穷人机会的。今天很多人都在享受前人所劳苦的成果，受到他们的荫庇。神眷顾穷人，神他有奇妙的安排。于是呢，路德按照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律法就去做了。律法规定的身份呢，路德他都是符合的。他既是穷人，他又是寄居的。路德请求拿俄米让他去拾穗，那么拿俄米呢也答应了。容我往田间去，那么这句话呢就体现出了路德对婆婆的孝心。要到田底拾取麦穗，那么就必须承受因外邦人身份所导致的冷眼以及酷热的天气所带来的肉体痛苦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失去丈夫的路德竟选择至死跟随一无所有的年迈婆婆回到异国他乡，这份超越血缘关系的忠诚不仅令人动容，也彻底打破现代人对婆媳关系水火不容的刻板印象。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真